最新鲜热辣的游戏资讯，最猥琐私密的玩家心声，欢迎收听史上最专业的游戏广播电台
加迪欧。
怎么让我把你割？不觉我说着说着，全都腰斩了。我的股票已经全玩完了，我是真的不想割肉，但是大盘必须让我赔了。不唱了，唱不下去。
一刻全割了，
杨哥是不是股市？
大家好，我现在在阴间，
阴间发来贺电，
阴间发来贺电。我上周
这通话是，
其实我上周已经跳楼了。
对，嗯，
杨哥，你就告诉你那店跟少主谁替你照顾？
哎呀，我现在在阴间也顾不了这么多事儿了，已经。
对，所以今天咱们在录节目，
成家立业了。
录节目之前先规定好啊，微软的新闻不能说，
对，对，
太绿
太绿了，微软的不说了。
对，关于熊，屁屁熊，
屁屁熊也不说
了，暂时假装不认识。对，这个大盘跌了，怪我。
对，
前两天那个
你穿的衣服不对，
集合新做了一款 T 恤，然后是那个
新加州
共和国的那个 NCR 的那个国旗的标志是双头的熊。
今天那熊字
一下就变绿了，
如果要是碰到熊就嗯代替，你知道吗？
对，
嗯，
对，今天大家都不许提微软，
对
Xbox 和屁屁熊，
对，屁屁熊就嗯就可以，屁屁嗯，
对，他是什么羊来着？
噔噔羊，
噔噔羊和屁屁熊。行，我是西蒙，
我是噔噔羊，
我是 Brian，
讲。
假喜欢的太多了，别再给我点赞了，都给我滚蛋，划清界限，咱们一刀两断，只有真喜欢的哥们儿才能在我的世界里做到说了算，别离我太近，我不会给你我的微信，花时间跟我混个脸熟，不如掏钱去给沙漠众筹，别问我喜欢 Cool Game 需要什么理由，你只需记住，我才是怀旧游戏界的龙头，我是老安藤。
咱们就不能给他冷场一会儿吗？
对，
有点精神吗？
挺好吧，
噔噔
噔噔，准备开始聊新闻了。
嗯嗯，等啊。
热点新闻综述，
太他妈冷了。
对，
好舒适，
好舒适。
好，有新闻官 Brian 带来第一条新闻，请不要说微软的。但是第一条就是微软的，因为是你说肯定是微软的，你说了没事。
是，我说就是那个下个月八月就是要举行那个小E3了。就是这科隆游戏展
、
嗯，对对，科隆游戏展。然后这次这个画饼即将继续，
嗯，
然后那个索尼可能是没有发布会，对吧？
不知道哎，
好，应该是没有发布会，
是吗？
对对对，然后只有那个另一家有，然后他们就是拿了
另一家有，
对对对对 对，就只能这么说嘛。既然你们这么说了，我就只能这么说。
另一家曾经有了新名字，
对，然后拿了就是明年将发售的几个那个独占游戏，
对，比如说那个 Skybound 的，
对对，这个叫什么？
那个
叫什么来着？无限边境吧，咱们就是这个通俗翻译一点。然后它那个官方译名比较
叫无限边境是吗？
不是，这是你直接翻译吧？直接翻译这个、
哦、
大概是这个，但是它好像官方译名叫什么龙鳞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神谷英树做那个，
对对对对对，
嗯、独占那个，
对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量子破碎和什么来着？镇压
哦 ，Crackdown，
对 对，
就等于微软的 E3 保留了几个大的项目，
对对对，
然后全部都搁在科隆了，
对对、嗯，就是要继续画一下饼，然后。就这样，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之前公布的，就是之前展示过的 E3 展示过的几个独占也会拿出来，就是亮相一下。
但 Quantum Break 希望不再画了，因为我觉得该公布一下发售日了，都那么三年了。
毕竟明年的作品也还算是画吧，不画的也就是今年年底这几个了。
好吧，
大家也都知道。
对，完了，科隆游戏展在去年的人数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嗯，
然后我觉得各大厂商也越来越注重科隆这个欧洲的这片市场了。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科隆比较牛逼的一点，比较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因为欧洲的独立游戏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哦，是吗？
完了，科隆上会有特大量的有独立游戏的展出。
嗯，
就是 跟 E3 的那种特别商业 3A 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科隆可能会更注重于创造力之类这种东西，
嗯，
对，有功夫还是特别希望有机会去看一看的，
嗯，然后这个就是发布会这时间呀，是四号的晚上十点，就是8月4号，对，8月4号，
嗯
嗯，虽说不让说，但是还是要继续说啊，
嗯，
就是说这个那个辐射四，辐射四那个在那个平台上已经开始预购了，然后会送辐射三。然后这辐射三也会，360版的辐射三也会加入下一批的那个兼容，
等于他还照顾那个上一代主机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送三不如送维加斯，
嗯，
因为在普遍辐射粉丝的心中，维加斯还是一个上乘之作。
嗯，
我觉得要不然就俩都一块送，其实挺好的。
那都送肯定更好
了。而且他不也公布那限定版的那里面赠品了吗？
嗯。
哎，微软那边就这么说了，实在憋得，
嗯，实在太难受了。
你说盖茨，
对
对，
就盖茨那边，他们上次不是说可以向下兼容了吗？
嗯，
他们是不是公布了一个列表，就是现在可以兼容？
是现在有一个列表，大概有20多个还是30多个游戏？
那还不是全都能？
不是，因为他那个东西要
无序的。
一方面是要跟厂商去谈，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让这个游戏兼容，然后一方面可能也要加一些补丁什么的，
嗯，
去修改。
嗯，
然后现在就是微软官方有个投票网站，
嗯，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投票选择你想让官方去做这兼容支持的游戏，
嗯，
然后现在反正最要求呼声比较高的就是像大嫖客啊，然后
嗯，
战争机器 COD 这些，
啊，
嗯，
现在卖场有不有一个卖场里不是有一个那个360那游戏的那个
块吗？对对对，现在有，现在有。对，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做还比较蛋疼，
嗯，
就是说你在 X1 上没法去买360游戏，
那怎么办啊？
就是说你需要用官网或者360
买
完，或者说你本身有的话这没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要新买的话就比较麻烦，就必须在旧平台或者网页上买，
哦，
嗯，
而且它这也像那个它支持接容那些老游戏吧，如果它那个可联网那些游戏它那些网的服务还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就是
对对，而且可以那个跟360联机，然后派对什么都能用，
嗯，
这还挺好。
其实我最关心的也什么呀，嗯，就是不是极地英雄马上就上市了吗？
嗯，
就这个外设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外设这东西我觉得吧，你就买新的吧，
不是
肯定会想让你买新的，
不会，那会儿买那个罗技那个吉他，100-1000多块钱的，就这么完全就扔掉了，我觉得这太可惜了。
哎，也是，你现在买那1000块钱的手柄，你到下一代可能也不能。
然后这回应该是，反正据我所知，这回吉他英雄应该是有那个套装，就是游戏跟那外设在一块儿。
它历史上一直都
有
这样的营销策略，
对，这还应该是，
嗯，还这看吧，
嗯，
哎，不过老的应该是肯定使不了了吧。
他这次的硬件的那个
按键都已经不一样了，
对，
嗯，
哦，
玩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废了。
而且咱之前那期不录过吗？有杨子他那期，然后还说他这指法也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了。像那个排弦那些，
对，嗯。
然后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那个今天也不是今天吧，就是周六、周五，然后那个顽皮狗放了一段新的，也不是新的 E3 上头的那段，叫什么来着？神秘海域四的
完了，
智力下降太严重了。西蒙，你说吧，反正这你要说的是，
我觉得这个片子你是不是还没看呢？杨哥，
我没看呢。
最后他 E3 上当时演示了其中一部分，完了最后他那个吊着那个绳子撞桥之后就黑了，然后之后他现在把后面的部分放出来了，就是他怎么在那个吊车上打，然后包括后来又驾驶吉普车，然后跟他哥汇合，然后开着摩托车逃出升天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反正就是很令人震惊的，就是这个表现力太牛逼了。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游戏出来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其他游戏对你的刺激可能就非常的少。就
是画面特好，
就顽皮狗他干了一件好事，
你是说节奏吗？还是说什么？
就是画面，
画面
节奏他一直是那样，
画面好能好过1886
了啊。我操，不是，他就他那个物理的那个，就那些细节，然后包括光影，然后包括帧数的稳定，然后包括场景细节，等等等等，然后再加上那个运镜的流畅，
嗯，
然后就是你可操作和他进入这个过场的时候的中间的衔接
无缝，
我觉得就还是顽皮狗那一套嘛，就是这一代真的是非常牛逼的画面，但是
原来差不多。
就是什么跟原来差不多，
就还是那一套嘛，跟原来差不多，
但是还是神海那一套。
哦，
就是我觉得就是
嗨，
战斗系统，
嗯，
我觉得还是没有提高啊，
就是还很飘是吧？设计那感觉
不是，就是感觉特别，就跟这整个这不搭，就是特别感觉特别普通的一套，就是特别不应该出现在这游戏里的一套，就是射击的这么一套，
很突兀。
对，然后就放在这里头了，就还是很夸张。
不是，我到底没明白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就很真实，就很真实的画面，然后特别棒的景色，然后特别好的模型，然后特别好的那种体验。
嗯，
然后结果配上的是那种特别夸张的射击，然后那些敌人乱跳啊什么的往你这儿打，然后你冲着子弹飞过去什么。也毫发无损之类这种，然后射击还是跟以前那感觉差不多。
我大概看一下他那个在车上射击那感觉呀，他那个准星会往人身上找，
啊，有自动瞄准是吧？
他并不是，不是，他并不像是一般那种那个，一般的那种瞄准辅助，是说你整个视角包括准星，因为准星是死嘛一般，然后会有一个微小的视角的变化，但是他这就是准星移到的。人身上，而不是说镜头跟着上，
吸上
去，对对对，
幅度比较大是吗？
幅度很小，就是说镜头看上去很小很稳，
嗯，
但是它准星会动。
可是，在 COD 那二那会儿，它就不就有一个辅助瞄准系统吗？就是你抬枪瞬间，
但是抬枪有一个，
大部分主机的射击游戏
都
是
都有
一个
辅助系统，
但是就是一般的东西会在那个视角上也会做变化，
嗯，
但是抬枪这种会有些区别，就是说一般的会是镜头也会动，就像是那个 Halo 这种。
因为神海我对他最大的期待，
嗯，
就是不是画面这些，因为我知道他会做的特别牛逼，也不是故事，
嗯，
而我知道他电影化叙事这块做的也没问题，很牛逼，
嗯，
我就是觉得这战斗之前一直都是特别感觉不好的地方，然后这次没有改进 OK， 但还是买啊，嗯，
哎，其实你说这呀就是让我想起了蝙蝠侠，
嗯，
一模一样的感觉，
嗯，
就是说这个镜头啊，这个过场啊，
嗯，多画面，
战斗的这些乱七八糟、眼花缭乱这些切换都是特别好，比之前也好特别多。
嗯，
但这游戏玩下跟原来感觉是一模一样。
嗯，
它不这不有那个
有车了
蝙蝠车吗？
对，有蝙蝠车，而且蝙蝠车是一个特别烦的东西。
对，我也觉得那
大量的用蝙蝠车，
你可以开它撞人什么的吗？
可以撞人，但是那个人就是特别小，然后你碰一下他就飞了，因为那个车放电，
哎，
就电飞了。
这一代我特意试了试那蝙蝠车，我觉得，手感还可以，
刚玩一点问题没有，
还可以。但是我听好多朋友说啊，说后来做很多任务需要你拿那车去追车，是怎么着，
嗯？追车比较少，追车有一个
追车挺多的，
就后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蝙蝠车的潜入环节。因为他这一代潜入环节少了，然后都换成了车的潜入，
车还能潜入，
车
对车的潜入，
变潜艇，
不是变潜艇，就是说对方也是车，你也是车，然后对方那个视野就是跟人似的，就是面前一块儿，然后你要去绕到这个车背后去把他的车干掉。
哦，那就是玩车阵田阵那块的，是吧？
是吧？然后这类东西还特别多，特别多，特别烦。然后再加上我他那个傻逼 PC 版，他那个
对我觉得你特别牛逼，你竟然。毅然决然买了 Steam 版本，
对，毅然决然选了 Steam 版。一方面是便宜嘛，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想看
看
民间汉化组的实力嘛，检测一下，然后就买了一个 PC 版。结果，哎，
结果出现了历史上的一个
历史上一惨案，
一个惨案就是 Steam 把这个蝙蝠侠的 PC 版下架了。
下架不是太大的问题，下架是一个好事儿。
嗯，对，是
好的
事儿，
它是
造成的原因是这个，
对对
对，
太惨了，确实太惨。就是那个，我那显卡虽然说不算太好吧，但是一般的游戏都还凑合。就是说这游戏呢是大多数时候还行，但是比如说一些那个带动态模糊的地方，就比如说大范围转镜头，尤其是赛车的时候，
它是烂在哪儿啊？这 PC 版
就是帧数低，不稳，
就是帧数特别不稳定。
对对，有人对比说材质也不如主机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特别不明显的事儿。
嗯，
重点
帧数
就是帧数的问题，因为就是经常掉到几帧，这个实在是没法接受。
几帧
就是卡的不行。
据说就是那个下雨的效果打在身上，
白素贞
没有那个特效。
有。没有那么夸张，
据说
没有那么夸张，画面是真好，我觉得画面真是现在次世代最好。
对，巨牛逼！我那天
真的是
PS4 版的，我震了，我操，那画面太牛逼了，做的，尤其是他想给你展现的时候，那个过场的时候，
嗯，
就那人物，就那细节、光影什么的，
嗯、
皮肤质感，
对对对。
就是他完全塑造了一种新的风格，他跟那种写实的还不一样，你知道吗？蝙蝠侠，
我怎么觉得画面看着就就没你说那么好啊！
我操，巨好！你没仔细看，
而且尤其是
你得贴在电视前面，
几个大场景，几个那个在高处的大场景，看着那就是 城市的全景感觉真是特别好，尤其是后边有一段，就是那个不剧透吧，就是后边有一段那个城市会变样，然后那效果做的特别好。
我操，狂剧透！
哎，那这代那个还有像那个之前那个谜语人那种特繁琐的
啊、有特别多，特别满地的绿问号。
那个这次的谜题怎么样、啊？其实我最喜欢谜题是一代，我觉得它设计的既精妙又不让你烦，你知道吗？
你是说那谜语人的谜题吗？
对，谜语人的谜题。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说你想收集，但是肯定收集不齐。我觉得
您必须二周目，
因为一是太多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你其实你在推剧情的时候，你其实想把这个事儿看完，你不想去
分心
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肯定会落下。但是呢，你说收集一部分吧，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对吧？一般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强迫症心理，想把它弄全，或者说
最后都给弃了。
对对，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又弃了。
哦，这次是全沙盒是吧？所以说应该
基本上
不用二周目应该就都能破解了吧谜语。
但是我估计有些地方不能再去，就是出来之后可能不能再去。
就是
估计
应该是一些主线的，可能你完成以后没法再回去了。
你整体评价如何呀？那么喜欢蝙蝠侠？
整体评价还算好吧。
一二和这一代哪个比较好？你觉得？
你要说就是第一次玩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二最好。
我操！我觉得二是我评价最低的一座，
是吗？
不是起源是最，
起源根本就不说，
起源不在列，根本不在列。对，
你觉得一最好？
一太好了，因为一没有那么沙盒。我觉得蝙蝠侠走沙盒这路子，我其实就不是特别高兴。而且，就现在什么游戏都沙盒，我觉得是件特别愚蠢的事，不好。
二代是我是啊，你先说吧。
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大家所有的厂商都觉得。我要做沙盒了，我才能展示次世代的机能和我的开发实力。但我觉得这特别的愚蠢。而且因为你让玩家，就至少我的体验没有以前那么集中了。从蝙蝠侠二代开始就是，一代我能顺着他那几个地图那几条线路，我走得非常的明确，特别清晰。然后我该怎么着怎么着，而且我会记住这个谜语人的问题，我无法解开，但我一定知道我在。哪个地图上得到了那个武器，我可以在第二周目回来的时候再解。
但你不用这么强求，因为你这一的那个活动空间也比后来
小太多了。
我喜欢
小，
不是喜欢小，我就觉得
是小的精致。
就不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潮流，就
是
什么他们都要傻大。
对
对，就是不是特别，我觉得。不太舒服。MGS、龙腾、巫师全都开始往做大沙盒，对吧？那地图大的你跑都跑不完，但是中间有特别多的无效的那种任务，是完全是要让那些我觉得就是强迫症的人才会去真正的把每个都走了，要不然没人搞得了这个。这是无意义的扩展游戏时间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对，我反正不是太高兴。
然后这个骑士啊，他这个支线任务是这样的，是你在做比如说做主线的时候，然后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小事件，就是路上遇见一些小事件，然后大家给你插进来的。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在天上飞，然后遇到一个迷人的支线，然后我想去做一下，然后他那是应该是现实的到一个某个地点，然后你要飞过去，然后飞的过程中呢，就是在爬某个楼的时候突然插过来一个别的支线，就是他有个什么什么奇怪的一个野兽然后出现了，然后你可能要调查的什么的，然后就把之前那打断了。
这个估计可能他就是你，毕竟他编排那个沙盒类的游戏，他里面、这个、
对对，可能会有这样的
太复杂了，
对对对对，
可能他就没处理好这条线的重叠。
对，但是这事儿我就觉得特别生气。
就是你正投入在一个事儿里，突然间让你
分心，而且他这代做了很多诈唬你的东西，就
吓
你刚要翻上一个墙，前面就给你贴过来一张脸，做的特别多这个东西，
吓人的呀，
对，吓人的，
我操，
别玩了你，
对，
你不应该告诉我，让我对这个游戏
但是你就是那个。头几次看见的时候确实惊了，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为什么是吗？
就是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吓唬你的这种情况是吗？
而且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也特别奇怪，
不合理的吓唬。
所以你还是不是还行，你回去玩玩吧，挺好的。
因为玩一的时候我就稻草人，二的时候，是二稻草人吧？
一二都有，
就是去那个。就是让他
说有点恐怖的那个，
恐怖那去那医院那个病房那个，我操，那巨吓人那个
啊！他这就是一惊一乍，但没有那种特别恐怖的地方。
对，那说到这儿，咱就甭说新闻，说说最近玩的游戏吧。你们有什么玩的吗？没有，我操，最近都不
玩
了。
我最近狂玩
炒股，
不是大富翁是吗？我最近狂玩游戏，最近把那个坑都填了好多。
你说一说，
雪原给通了。
通了，刚通了，
对，选通了。之前练过一号，全是跑酷过的，结果到最后打老连过不去，结果重新开了号，重新玩了一遍。
怎么可能打不过去的情况？
我那会儿我那会儿攻击力才多少？就是所有宝石给武器加成那宝石都没拿，最后攻击力才100多，根本打不过去。后来又重新开了一号，重新玩了一遍，然后那什么了，然后玩了玩如龙，结果没玩下去，就搁一边了。
不高兴，
那个你打不过回去刷老师啊？
刷什么老师啊？
教学楼刷老师
啊？哪老师啊？
就是那些课堂上的老师啊？
就是你的英语老师
黄西魂？
对，
课堂上老师？
对，
你又查我呢？我操！
教学大楼大哥，大厅里那些土他妈拉了娘那老那蜗牛老师啊，就是
那经验特别多，经验特别多，刷也特别快。
我没有，我杀野猪，杀野猪那什么？
铜皮眼
那
对对对对，铜皮眼那块
那块，而且压力特别小。
对，那个，然后加上那三级老就四级老那块那什么一下，现在开始开
来四级老啊，
就是就铜皮眼那块
加上自己就四个了，
不就反正就那几个几个类似。我要去
不是那些四大天王
啊，四大我要去美国。然后那什么，然后玩过雪原之后，然后就开始玩巫师，然后同时开了把那个黑魂二。就重新想玩一遍，但太难了，比 PS3 那个难度高太多了。特别想吐槽一下这个事儿，那小兵都变得巨聪明，
但
是
我
傻了还是他们变聪明了？
不是，你想想那个，他如果要是他如果纯那个就把这个给 HD 搬过来的话，那肯定你觉得没有诚意，所以他把这 AI 什么他就重新布局一下，我觉得
很有诚意的一个复刻。
不是，他确实变难了，我觉得以前就挺难的，
而且敌兵配置全不一样了，
确实是，
对，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变了。
反正目前就开了这俩巫师啊，以前我在这儿啊还得向那各位，我得改变一下我这对于巫师的态度。之前可能确实是没光看人玩了，
嗯，
就说了一些不太负责
不负责任的评论
的话，你知道吗？然后现在自个儿尝试了，我现在刚玩第一块把狮鹫杀了，
嗯，
然后我觉得手感还可以，打击感还是可以的，
嗯，
是吧？然后没有想象的看着那么玩的那么刺，而且。
杨哥，你玩里面炸金花了吗？
没有，就昆特牌嘛。后来有一哥们特逗，一哥们那天跟我说那个玩了270多个小时，其中200多个小时在玩
昆
特
牌，对，
这是个棋牌室游戏，
好多人昆特牌上瘾。
但是那个我有一会儿，我可能确实这个智商这块，反正就是玩的少嘛，牌我不太善于棋牌类游戏，那昆特牌我玩不太懂。
我也是
玩不太
懂，而且任务巨多，所有那个支线里面那个巨长一段全是昆特牌，
而且特别傻逼的一件什么事儿，这我觉得得说一下，就是你跟每一个人对话，他都会出一个选项，来两局昆特牌嘛，
一般就是商人。
对，反正我几乎是碰上一个跟你昆特牌，昆特牌
一些就是剧情 NPC，
对，
是不是就兜里有副牌，得谁跟谁来啊？
反正差不多，但是那游戏我觉得啊，是真是一个真。就刚一开始玩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游戏确实可能是一大坑，这世界太大了，就是你要步行去转这个世界去探索的话，这游戏我估计没，
所以给你一只叫
不是有马吗？
不骑马，这个世界怎么能骑马去逛呢？
好，咱们聊下一个游戏。
行，我就玩这个了，
嗯，但这游戏如果没有20小时以上的，很难进入它那个。
那天你不是说50小时吗？你跟麦教授说
20-30个小时，
不是用不着，大概就是那个，我觉得在卡拉梅兹那个任务就差不多能上瘾了。
那我杀狮鹫那块应该说也差不多，
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
有，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游戏的精髓。
对对对，
是吗？
对，
还有惊喜是吗？
没有，太多了，因为
太多太多。
你说这个简直就是1%的剧情。我现在玩了很长时间了，我才只玩了1/3。
你玩到哪儿了？能说一下吗？
我玩到那个刚去那个 Skellig。
哦，你跟我一样。
对。
然后我那天问他们，我那天问习总说，我这玩到多少？他说有1/5吧，大概。
他跟我说是1/3。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1/5那块。
你通了？
哦，没有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玩
了。你回忆了一下那个 Skellig 那个，
对。
好吧。
天坑，
不错，巫师挺不错的。
还好这几个月没什么别的游戏，
但是我跟你说，我积压游戏现在巨多，
我也巨多
积压。
但是
我也是，
我因为一个游戏把这些积压游戏全都抛弃了。
如龙，
就是你微博上放那个，
我跟你说一下啊，
可惜不听
了。如龙
啊，那成听。
如龙玩了那个第一章，然后就没玩。
第一章连支线都没有。
对，然后媳妇儿还特爱看，然后但是并不让看。
嗯，
完了巫师就玩到去 Sky 这个岛，
嗯，
对吧？然后。IF 我买的还是他们限定版的2合1的卡，
两个是吧？
两个，然后装都没装到机器里头。然后这个时候
原来都不拆，
这个时候丫呢杨毅，
嗯，
从上海给我发了一条 QQ， 说你请你买一款游戏是 Steam 上的叫 New Scavenger，
嗯，
中文叫末日拾荒者的游戏，
嗯，
然后玩了之后整整一个礼拜，早上8:30来公司玩一个半小时，然后晚上回家8:30，然后一直玩到12点都睡觉。
我操，白加黑玩法。
对，就是我操，完全无法割舍。
不是，你讲讲这游戏什么样？
这游戏画面巨烂，烂爆了，UI 巨屎疯了，我操，就没见过设计的这么他妈难看的游戏。但是他怎么玩的呢？我给大家一句两句也解释不清。
你回头要不然你给我说个事儿吧。
不，
但是前两句解释清楚。
我专门在接合啊，就是有一个突发奇想的一个节目的一个筹划，就是要做一个专门安利人的游戏，跟不让咱们之前说那个不一样。就是咱们之前说就是每人说一点就完了。
嗯。
但这次我打算把这个安利这款游戏的这个机会让给另外一个人。对。然后那个节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会每期从民间选出3位选手，这3位选手每人安利一个游戏，我们会到他家里去拍摄。然后大家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也不会太长，
叫去他们家了，
十几分钟吧。然后大家看究竟谁安利的好，看这几个游戏哪个最好玩。如果你觉得这个，我们会发一个投票在节目播出的时候。然后你，如果你觉得谁安利的特别好，你就给投他一票。
嗯，这挺好。
然后最后赢的那个人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期的录制，
霸主。
不是，那你也得给最后也得给那个冠军也得给一个奖励。
咱们当时年度评一冠军啊，就是谁
安利之王？
对，安利之王。这个节目可能就叫安利之王，请大家静候佳音。对，我们会推荐一些你可能平时想都想不到，但是可能会把你引入深渊的一些好游戏。
听到发逆位，
对。安利是安妮薇是吗？
我记得是，
你不是纽崔莱吗？
对
对，安妮薇，
安妮薇，
嗯，安妮薇，
安妮薇不是三星吗？
对，
安妮靠那时候，
够杨哥又他妈早老了。
嗯，
你玩什么游戏呢？
我就是那个，因为我一直还是如龙，不过那个我懂那铲子骑士，他上港服上日服还是没上，然后我生气，我注册一美服账号，他一上美服之后特高兴，
然后巨多好游戏，
好多独立游戏特高兴，但是就是不玩 FB 嘛，
对。其实好多游戏都有，
对对，它就是 Steam 比那个《江湖仙影》
对都有，
然后那个、
还有 Steam 区吗？你说它
有一个有 Steam 那个 PS3 区，
对，
然后那铲子骑士正好，然后我刚买完以后吧，他特孙子说那个过一阵出那个实体版是那个 PSV、PS4 那个还有盖茨那边，然后还有那 VU， 然后是20美金，还挺便宜的。正好呢，咱要说那个出实体版的游戏吧，像那个《迈阿密热线》1跟2，它也跟那个 PSV 上出那个合集，已经出完了，
嗯，
出的是日版的，价格也特别便宜，150，差不多150。然后那个初回特点是给一个《迈阿密热线》那个主题的墙纸那样东西。不过我估计这可能实体版买的人会少一些吧，因为毕竟这种游戏它欧美游戏，你要玩那种。日语的还是觉得挺怪的，就跟你玩那个 GTA 什么的，
嗯、
玩日版的似的。
但我觉得这游戏如果是特别喜欢，还是挺多人特别追这游戏，就是巨喜欢那种。没准
我特喜欢，但是二坑了，太难了，受不了。
太难了，是吧？
对。
哎，你特喜欢那种像素的动作类的那种游戏？
是是。
那你给你安利一个游戏吧，
请
现在 Steam 上正打折，首页打折，叫这个。Broforce 你应该知道
了，
那就不安利了。
别我看我看我看。
对这个，
他就是有好多那个，我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游戏
啊，
他有好多这个70-80年代或者80-90年代的那个，对对。
我刚看，我看他 logo
硬汉
logo 特像那反斗神鹰那 logo，
是是是，然后就是好多硬汉在里边，什么施瓦辛格啊什么的，那个这
等于就是敢死队的游戏版似的。
他单出过一个敢死队版，然后之前就是有好多就是比如说敢死队里边的人，比如说那个终结者的人，比如说那个 Neo， 然后好多史泰龙什么都有。
之前没有认真听，看来现在反安利给你了，
对，
因为美国马上独立日了嘛，所以他们就是这款说号称 Steam 上号称叫最他妈的爱国的游戏，
对，名儿叫独立日，
对，然后所以说那个就是现在打了一个6-7折，好像是
啊，
嗯，
不过这游戏我挺希望能跟那个 PSV 上玩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
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敢死队版是免费的，所以说想玩可以先拿这试一下。
景儿呢？
我最近火纹巫师。
嗯，
但是我觉得巫师可能要坑，
是吧？
嗯，
你说火纹吧，火纹我们都没玩，就你现在玩了，
你玩是高难度吧？
啊，
是传统的那种难度，
对，就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人已经
死
差
不
多
了。你是死人真死，就真
没法，就没法再使了。
对，
我就是死了，
我知道是，
就是死了，
我知道，
那个，
就是还遵循以往的火纹的经典的设计，是吗？
现在好像剩了，就是那关没完吧，好像就剩了五个人了。
但你能接受这种？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接受这种死人真死的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着这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直这么玩下来的话，他就应该是这样的嘛，
变了
是确实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我现在一般都会用存档，就是我怎么着也会在打这关之前存一个，实在不行了中间中断那个我也读不好了，我就是还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人死，我操，这个实在是太痛苦。
其实有意思是武器的那个损耗没有了嘛？
对，
所以你可以踏实的使那些武器。
太不传统了，操！
对，
以前运输队都带着一堆剑，我操，各种狂换。
其实那个城的那个，我觉着就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嗯，
而且就是互相串门，狂串门，
对，狂串门
一些资源什么的，
嗯，
就是耗时间，就是杀时间的。
嗯。杨哥，你高兴一点儿，别那么颓废，又陷入了自己思维的深渊。我操！
嗯，
咱们今天聊这话题啊。
我那个还没说完呢。
我操！我的惊了，你给我个手势啊！你说吧。
没，就是那个最近还在玩游戏叫《2K15》
啊，
那我也在玩。
对，就是那最近又重新玩一下，因为觉得可能2K16不会再买了。
嗯，开拓者真解散了吗？
不是真解散，就是说这帮人就该走走了。
其实我觉得还行，你看他补强了有亨德森什么
的，人
其实
就是新来的还可以，但主要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就是罗伊那时代开始看这球队嘛，
嗯，
然后现在就算是那时候的人都不在了，
嗯，
所以说就
连阿尔德瑞奇都走了是吧？
还没确定，至今，嗯，到现在还没确定。
去马刺
到处蹭饭吃
是比较大，
我操，他去马刺，
嗯，特别精是吧？
邓肯退役了
不退役，
对，
然后加上阿尔德里奇是吗？
嗯，
哦，那么牛，
很可能是这样，
嗯，
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吧？所以说可能也就那个。不太在，
其实还好。其实
那 Lillard 的呢
？Lillard 的顶
薪
续约，嗯，但是是提前续约，是从2016年开始。
莫里亚德两年之内就疼，
三年
就这么牛逼了，
1.2亿。
哇，哦，那你为什么说不买2K16了？我很惊讶，
因为就没什么盼头了吧？
就觉得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玩15就行了。
对，反正最近玩挺多，因为这个名单可能以后就没了。所以最近多玩，
还主要是 NBA 伤了他的心，可能不想再玩了。
主要是阿尔德里奇
伤了
他
的
心，他把那个波特兰的房子都卖了。
因为你看他玩游戏 2K 从来没用过别的队伍。嗯
啊，我曾经想成为狼蜜，但是没成。
对啊，
嗯，
伤心了。
对，
嗯，说完了吗？
说完了，
都是伤心的事。杨哥，你接着聊。换首曲子，咱们就说今天的专题了。
对，欢快一点。
专题讨论。
这的歌
名叫了，
这首歌名叫黑羊。
对，这是安藤找的歌，这首歌名就叫 Black Sheep。
哇，跟哪可以下载这首歌？听起来挺好听。
嗯，对，
阿拉伯风格的。
嗯，烤串那边的
肉夹馍，阿拉伯肉夹馍是吗？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是安藤老师想的，
嗯，
就是聊一聊小的时候的 Top Three 和现在的 Top Three。碎还行，
碎。
对
，CD，
是为什么呀？就是你小的时候世界观跟现在不一样。
对，你小的时候那时候玩你也不认厂商，然后那个基本上你也不分什么那个美版游戏、日版游戏，也不分那平台，基本上给你一个你
没多事儿，就是
对，给你一个你都觉得那个特别难得，能给他玩透了。
嗯，
对，现在就是事儿了。
你看现在可能有时候好多事儿大家都会引起这争端吧，比如你看前一阵机壳录那 E3， 反正我听着就不是
特高兴。
感觉全都是盖茨那边的，然后后来弄得我都去听敌台的，我都对敌台大加赞赏。
哪盖茨那边了？
哎，但是就是
说他的名字，
明着
说他。
但是你听别那些全是那个在那个伊夫那边的，你是不是觉得就特开心呢？
我都成，我觉得他们那个还挺平衡的。
是吗？
就是那个三方还说得还挺，
我们说索尼说的非常平衡、
啊、得了吧、嗯、那上前文人那名字出来的时候你们都、
哎、那可不怪我，那可不怪我、
嗯、
我不知道，我觉得挺正
常。那怎么着，咱就说那家里面搁一个日版的那个 ICO 跟那个旺达限定版的人，当时反正都没反应。
我他妈困了，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太愚蠢了。
嗯，对，
就说
错了。
对，
我做了扎沙漠专题，能挽回一分吗？
能
挽
回
一分。行，说说吧。
嗯、
小时候你 top three 是什么？
我小时候那个，你要说第一个，那就是红白机上那个 Burger Time 汉堡时代，因为那个那时候没吃过汉堡，就先玩这游戏。它上写的叫那个汉堡，但是当时媒体那个环境上都管它叫汉堡包，说是那个西方资产阶级堕落的那种食物。后来那个那时候西单有好多那种餐车，就都是跟那种房车似的。
那都什么年代了？
就是那个差不多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吧，他那车里面卖那个景券，但是还卖什么那种还签的那种电烤羊肉串什么的、哦，
太香了。
但是他那儿那汉堡，还有吃了一次，还觉得。
特好吃，
就真的就特别珍惜也吃，就掉一点那个渣芝麻什么都手指头蘸着吐沫，然后才能把那芝麻给蘸起来。呀，你直接用手夹，那芝麻不是夹不起来吗？
我操！
然后当时吃那就特别高兴。后来，然后因为先不是先玩这游戏嘛，当时玩这游戏就通过那像素你辨认上面那个哪层是面包，哪层是那个汉堡排，哪层是生菜什么的，所以就这游戏给我印象特深。
我怎么都没玩过呀？
那个是、那个、
FC 的，
对，是那个 Data East 出的，然后日版是南梦宫给发的。
我操，
那游戏，然后后来我也因为这游戏吧，就对汉堡一直特别有感情。之后后来还找了一工作，不是在麦当劳嘛，
嗯，
然后那个麦当劳那时候坐那位置挺逗的，像是、那个、
你是中间那块的吗？
我是那个。我都做过，像那个鸡味、鱼味、薯条味，还有那个外卖，对，
嗯，
汉堡上分什么那个包顶、包底什么的。
那你是九个出还是12个出、啊？
我那是九个的，底下就是那凹槽那种，
嗯、
就是那个蒸那种烤箱，对，还有铲子、
嗯。
然后当时做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麦当劳有密语，比如说咱们有时候跟麦当劳买东西的时候，我。比如咱没点套餐，咱就单点一东西，他会给你推荐。比如说你要不要换套餐？一般那种时候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薯条做多了，因为他那薯条是三个大120瓦灯泡跟那照着，所以咱吃薯条基本吃不着脆的。
对，
而且你要薯条做多的话，你就得跟前台说句那个暗号，就说麦当劳薯条好吃，然后他就
啊，对，跟肯德基一样，
他就给你推销。
我在肯德基也是、
嗯、
薯条好吃、啊，嗯，
正好
其实并不好吃。
对，正好就是玩那汉堡那游戏那时候吧，玩汉堡游戏的时候那个。西联华威那麦当劳刚开之前那时候，那个北京每个麦当劳它不都有一主题餐厅吗？西单那麦当劳它是海盗船的。
嗯，
那时候第一次去麦当劳呢，特别紧张，是我们那儿大孩子带我们去的。那个说你进去，你背一个几口令，然后送你一个小杯的可乐，然后就那背那什么双层牛肉巨无霸、酱汁洋葱加青瓜、吉士生菜什么撒芝麻，我们吃说小哈哈什么的。你背完以后，然后他就给你那券，还有我们
那好像有这个，
我们那大孩子攒了好几张，但是你每天只能换一次，就特别缺。然后这游戏基本上算是我玩那种固定那种场景，不是卷轴画面游戏里面玩的，是仅次于坦克大战的那个。而这游戏它那个 AI 也特别怪，它那敌人那 AI 都是那种胡走那样的、
嗯、
它没有规律。然后基本上你要说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维珍出的那玩具总动员、
哦、
因为96年那时候
牛逼，
96年那时候正好那个我当那孩子王带我们院那88年那小孩，96年我上初一的暑假，然后那88年那帮小孩
看多少片，
他们刚上小学嘛那会儿，然后我就他们学校组织去看那玩具总动员，在那西四那红楼，然后我也跟着去，我自己买的票。
嗯，
买票之后我们就一块看，因为那时候没看过
动画片，三D
的动画片。然后当时那冲击又特别大，那种感觉可能就跟你第一次见那个 VR 战士那铁拳什么那样的似的。而且他那中文版的那个那童子荣配音，你也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小时候看好多那译制片不都他配的吗？
嗯、对。
等到那个玩这游戏时也挺巧的，这游戏是那个暑假完了以后开学跟那先生玩的。你会发现他这游戏里面，他虽说是那种16位机 MD 上的那个游戏，但是你看他那画面，你能感觉到他已经是那种努着做那种16位那种末期那种技术。你包括比如你中间远景有一个金幕，因为金幕它那就是立方体那种金幕，等于它是六个面嘛。
嗯、
你从那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金幕的两个面那字母的变换。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些绿色的塑料玩具兵，你可以看它那材质。当时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就觉得没玩过这样的 ACT。它里面还有好多那个风格的融合，比如那里面不有那三眼的小外星人嘛，你去救那小外星人的时候吧，他给你原创一关卡，甚至跟杜姆是用主视角的，让你收集那外星人回来。还有它里面还有那赛车关，让你收集电池。然后最逗是它里面有一个潜入关，因为那时候都不怎么玩核心装备什么的，大家都不知道什么纸箱子这样的。它那关是在那可乐星球那主题餐厅里面，那牛仔胡迪他是在一个那个可乐杯纸杯里面。然后那巴斯光年是在一汉堡盒里面，你俩走着走着吧，有人一过来时你就赶紧就是那个钻那箱子，就钻那盒里面，就停止那个步伐。
嗯，
这样游戏那时候玩的时候就给我冲击特别大，印象也特别深。
所以这是第二名的，
这第二名的。
你为什么不从三二一说呢？为什么要从一二三说？
排名不
应该把最牛逼的放在最后。
没事，就没有什么那个悬念。第三个就比较俗了，第三个就主流孩子基本都玩，就是那个《克拉米世界二》。
嗯。
他这游戏因为克拉米基本小时候大家基本就算是咱们的小时候玩红白机那时候相当于那种号召力相当于那个儿星那种大制作的似的。他克拉米世界二等于他是那个相当于他们这个克拉米公司的那种嘉年华，把那个沙罗曼蛇、魂斗罗，然后冰封什么这些游戏、恶魔城全都给合一起了，里面这玩法也是特别多的。那时候我们玩这时候就比每个人你能说出就是这个每个关卡这个来自哪个游戏，就说出它这典故什么，就比这谁说的多谁就厉害。
你小时候就这样了？
对，小时候那时候就挺争强好胜，就一块比。然后有时候
这么牛逼呢？
对，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吧，因为它有游戏我们也没玩过，它有一关青蛙过河就能俯视的让你过躲那个敌人那车什么，那个当然我们都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胡编这游戏，说这克拉米游戏叫过马路什么的。
你操，你骗他们！
对，那时候胡编就为了保住这地位。
嗯，我操！我小时候玩游戏跟你完全不同。
嗯
嗯
，PC 是吗？
对，不说，咱说什么年代啊？说特别小的时候，
中学之前嘛。
对，
是吗？
嗯，
那没有 PC。
那就你说玩游戏吗？没玩过是吗？
玩过呀，FC 嘛。
对呀、啊。
对，我也琢磨琢磨，
那可能就印象比较深，都是中学之后。
对，他不
是
说 Top Three 那特别牛逼，影响很长时间的那种才行、啊。
我觉得就是玩的比较多的那个，
但我觉得 FC 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那个。
嗯、
那哎呀，我操，有哎，
霸王大陆，
我操，
霸王大陆、啊、
找到一个宝，
找到一个宝，
嗯，咱俩共同之处。
对、
啊，但是我不是 FC 上的，
一个霸王之大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吞噬天地三》。吞噬天地二吧，
二诸葛孔明，
对诸葛孔明是
孔明传那个，
上来打那黄金，
对，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玩这种 RPG 的游戏，还有那种策略的那种游戏，
那是属于战棋类的吗？
那对，不是战棋，就是传统 RPG， 就跟
策略的，
你说哪个呀？
就是那个什么呀，三国那个吗？
霸王之大陆是策略的，
对策略的。
吞噬天地不是，
吞噬纯 RPG，
纯 RPG DQ 那种 RPG，、
哦、那没玩过，
我巨好玩好吗？然后还有什么呢？我靠 ，Top Three 好难啊！
嗯，
还有一个根本想不起来 ，FC 上哪个游戏最震撼？
老四强，
老四强并没有，
老八强
大家都玩，太主流了。
五十坦克大战
不行，
不是
俄罗斯方块，
你也别强行非主流嘛，该主流
不是？但是那四个确实没有我说特别喜欢，就是当时沉迷到一定境界的那种，
无限沉迷。
对，没有，嗯 ，FC 时代只有这两个游戏让我最佳。
那你上中学那会儿应该有 MD 了吧
？MD 就是优白啊，
那这不就一个吗？
太主流，
出了一个
太主
流了是吧？
太主流了，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是啊，喜欢就可以嘛。
对，
还是对你影响。
但这个题的主题肯定是想说那个小时候的 Top 3，
嗯，
就是喜欢这些类型，然后经过你的世界观的变化，叭，你不喜欢这些游戏了，为什么呢？
对，就跟你比如你小时候特喜欢玩那种那个什么警察抓小偷、投金者那种，长大之后你当警察之后你就不喜欢了。
嗯，
你就喜欢玩配戴，你就当坏人。
哦、那我现在插一个出来行吗？
淘金者，
我先插出来说一个，
嗯、
就是我上中学那会儿特别喜欢一款游戏，而且那款游戏就是说叫什么呀？叫
看包
列国，
这是
那个
腾讯发行的游戏吧？
叫《列国群英传》，就讲三国的事儿了嘛、
嗯。
它应该也是一个策略类的，策略类
《列国群英传》。《
列国群英传》。
三国群英传
那会儿玩的相当那款游戏已经玩透了，
嗯，
就是怎么使那个 bug 乱七八糟的，什么偃月刀军，不是偃月刀是一把是一把刀吗？
对，
是有什么铁？
这个确实是一把刀，
对，
确实是一把刀。关云长使的那把刀，
对，铁杆什么焊杆枪、红缨枪，就各种刀。那款游戏那个画面弱爆了，简直。
红缨枪，
但是
三国有人使，那个儿童团小兵张嘎使，
不是他那游戏里就是那样，就是我那会儿认识的三国。
嗯，
当然我是比较后进的那种。
不是《三国群英传》为什么画面屎爆了呀？
确实挺屎的。
我操，当时看画面我觉得巨牛逼啊！
但就当时那个派小马蹬腿儿，嘟嘟嘟，就那个小骑兵，小骑兵不是那个嘚嘚嘚。
但是满同屏人数非常多呀。
大哥，那是一策略游戏，那上的那个每支部队就代表每支部队的有工兵、步兵、骑兵，然后还有武将可以单挑。
你玩过三国群英传吗？
玩过呀，
咱俩说是一游戏
MD 上的呀。
哦，不是游戏，
张夏川 PC 的。
我以为是 PC 那个，
我以为是、那个、
就正是因为这款游戏我才开始接触三国，才开始喜欢三国，然后之后开始玩那三国志嘛，就是在 PC 上开始就是一步一步
追三国，
对，开始追三国这个东西。而且那会儿这游戏我正玩
熟读三国吗？
三国我那会儿读过反三国，
苏文茂写的，
不，德纲，真有一本反三国，他就把那本书就把那个三国所有的历史全改了，就那么写的，还是出版物正经出版物呢，
是吗？
那会儿觉得正版三国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然后开始看反三国，
这么牛逼呢？
是，然后那会儿就这盘我记忆特深刻，我那会儿是放暑假整整玩了一个暑假，天天中午饭都不带吃了，跟我们一哥们一块玩，不停的统一全国。然后对我后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开始接触 PC， 就玩 PC 那个三国志，然后一步一步就玩去。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喜欢玩啊？因为你当时小，就是想体验这种。
不是，因为我那哥们老，他那会儿喜欢，他从小听评书，你知道吗？跟着他爸一块听评书，然后念念那些什么武将名字，什么那个武将名字，然后什么字什么字是吧？徐晃什么之类的，是吧？
字什么呀？
张辽。
字登登，
张辽
字徐晃，
哎，杨哥貂蝉，
徐晃字张辽，
杨哥貂蝉字什么呀？
貂蝉好像，哎，我跟你说这，貂蝉他爹不就是那谁吗？就叫什么名来着？
貂蝉，
啊，
貂蝉肥皂。
反正我知道陈登挺聪明的，
登登羊，
反正就这么意思啊。就这，
你说陈登肯定刘备没少玩
什么。对，谁？
刘备那盘那边啊，
不是哪儿都会出现他。
嗯，
我跟你说，陈登要是不死，整个三国的这个历史将会改观。
我操，
哎，这就不
错了，那么牛逼，说跟他们阿拉丁神灯似的，
反正挺牛逼的。他
陈登，
哎，那陈登三十多岁就死，跟我这岁数似的。我跟你说，他们要不你操。他要不死，
三十岁俱乐部，
三国那没曹操，估计
对，那也没咱现在了，可能
反正就是蝴蝶效应嘛，
对，
是不是？蝴蝶效应。
但你还跑题了呀？
啊，
这说小时候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游戏？
牛逼啊！
你小时候的世界观跟现在有变化了。你先说小时候世界观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就觉得没接触过。
吸引你的地方是
张辽字文远，哎，这牛逼啊！一说了，我操，这我懂三国。
张文远牛逼，
对，牛逼啊！是不是子龙什么的？
对，
子龙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然后，但是你现在在玩这个，为什么？刚才我一说这想起这事儿了吧？按说那种战旗类的，我应该挺喜欢这种东西，像火纹的这种的，我应该。也可以玩一玩，你看那会儿玩那个什么，玩《樱花大战》玩的不也挺好的吗？类似于都差不多嘛这种的。但是现在我在拿起这火纹了，现在可能也有语言方面的门槛这块啊。但是现在确实可能就是没有这耐心去玩。
其实语言根本就不是门槛，大家好多人都说
但根本看不懂啊，
不是你根本就不用看懂。
但《霸王之大陆》我狂看不懂，狂好玩。
那你现在还玩吗？
他怎么不玩？张夏，张夏还买了一副。
不是现在
PSV 我还买了。
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心态确实改变了。以前看不懂那日文的，以前日文那小时候那谁看得懂，谁也看不懂，但就跟那硬玩，就生玩。
现在
硬点，但是现在你看不懂，真不玩。
要求高了吧？
嗯，
不是，你看你玩游戏，你不懂剧情，你跟那噔噔噔，可能确实现在
噔噔羊，
你现在确实可能你。看不懂剧情就不去玩了，因为现在有好多汉化的游戏，
所以说现在玩游戏和以前玩游戏不是一事儿。
对，
嗯，
你小时候就是这个印象深啊。
对，还有那什么呢？
嗯，
还有，但是这可能改变的不多。小时候还一款游戏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会儿去街机嘛，小街机厅嘛，小时候玩那个《最后忍道》。
嗯，
那会儿可能就从小树立我那个 ACT
就是这个大家一个良好的基础。真的，我现在我好像以前安利过吧，向大家。现在如果大家有那个叉 one 或者叉什么叉，
我叉 one， 我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不提了。有那叉 box 一代的时候，就是一代的那会儿啊，
就是叉 box，
对叉 box， 然后可以有模拟器的话，可以下一个基地模拟器去玩一会儿那款游戏，真是太棒了那款游戏，就是在九二九三年那会儿，你想想能使四种武器，刀、矛、镖、雷，然后每关关你大 boss 做的特别有魄力，然后人设都特别好。
音乐你也说说，
音乐我不是哼过吗？以前
哼了一个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还是噔噔呀！
大家以后一定试一款这个游戏一点。所以那会儿可能就是打到了现在比较喜欢这种一本道的，这个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不喜欢跟那个夏夏刚才说的是这种沙箱似的，不知道去哪儿，而且太多了，反而有点分散自己这种玩游戏这种注意力。
是不是感觉就有点像那个你炒股时老那种
关键
分散投资？
哎、那天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说我不喜欢如龙，后来他们给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我知道了，
他们说我不认路，所以不爱玩沙箱类的游戏。这是一个
你想我操是这么回事，
我一想我操还真是这么回事，因为那天玩到哪儿
开车狂不认路，
对，开车确实狂不认路，他玩游戏也不认路。那天玩到哪儿那剧情那块儿就不算透吧，就是你找那个流浪汉街友给他们去买酒去，
那第二张
买五瓶酒，我说我去哪儿买的呀，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商店都不知道在哪儿，根本就
你没看地图，地图上直接能标注那个商店所在位置，
是吗？反正我就找不着地儿，这个我就喜欢玩一本道，这最后忍道确实那会儿玩的特多，只要去街机厅，比那个四国战机，还有那叫什么刀手，那叫什么名将什么的，
名将
都早，那时候还没有游戏机，都穿着垫着脚尖跟那玩，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印象还是挺深的。
忍道也是我 top 三里头的其中一个，
就他说这游戏
景当玩的肯定 PCE 的，
我玩的是 PCE 的、
那
我
景说
对
景说，
我觉得这个游戏真是，就是咱们这么着吧，咱们拿它和魔界村来比吧。
嗯，
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个游戏要比魔界村要难。第一，它的那个受创判定特别的严格，就是你挨着一点儿、
对
就死了，然后死了以后你的影子还有那些武器的加强什么的全都没。你就是假如说是魔界村的话，你从这个地儿死了，它也是从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起始点开始玩，如果你没了那些东西你就根本就玩不下去了。再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这个游戏的跳跃是以那个你按键的力度来，那个就是你摁得很摁得重它就跳得远跳得高，然后你轻点的话就是近的。
哦，
它有几关就是那爬墙那几关，
嗯，
就一直还有那个竹子那
树那关，
竹就是竹签的那个
第二关，
对，就是完全都是这样来判定的嘛。然后再加上他的敌人又是无限出的，从固定的点一直在无限的出，然后一直到最后，他有四种武器，但是你对。你狂得背板，然后哪块出什么？你第一关打那个
千手观音
佛爷的那观音的
那边不动民王
啊？对，不动，反正我感觉叫千手观音。
你狂在那儿一开始先调那个影子的位置，
对，就仨落一落，其实跟那抡刀就完事儿了。
然后就是那个勾连嘛，一直在使那个
抡也行。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确是可能我想的那三个游戏都是以年来，就是说从有刚开始玩上一直到那个玩穿或者怎么样，都是以几年来记的这三个游戏，
就玩了好几年，
这真是玩了好几年。
嗯
嗯，都是什么类型的呀？你这是动作类的，
这是动作类的，然后还有 R-Type。
哦，你的最爱 R-Type。
R-Type 最爱其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能陪我玩这个游戏。
哦，
就是她玩第一关，我接下来玩二三四关，就是 PCE 的话一张卡是四关嘛，
嗯，
就是可以这么玩，所以永远都是我们俩人在一起玩这个游戏，
特开心，
对，特别开心。然后第三个游戏就是马里奥64。
嗯，
你就惊了嘛，就是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所有一切之后三 D 游戏的标杆。
中学时候玩马里奥六十四了，
对啊，我拿土星换的。
因为你不是因为你想想那个马里奥六十四那个、那机器跟那卡差不多是那个96年那会儿出的，景他不是80年吗？他80年那会儿他上中学差不多。
我
景80年那会儿几？
16
上中学了。
嗯，我16啊。
哦，80年上中学。
他跟你
差不多，他80年
出
的、
出生啊。
80年上中学。
我操！我操！
咱俩差不多嘛，对吧？
我
赢。
啊，那可能确实差不多。脑子一时间可能，确实是，我也在想我，但是
我重新说一下我的，既然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判定，就是小的时候嘛，对吧？第一，《仙剑奇侠传》，这绝对改变我对游戏的认识。
大哥，那是我大的时候想说的。
不是
你大了，我小啊！
你比朝夏大6岁，
比我大，他不止78年、79年，
他79，你85，
对你比我大那么多呢。当时我特别小，我当时才上小学5、6年级，好像。
那我那会儿也就上6、7，
哎，不对，
小学
95年，
95年出的呀。
95年，我他妈10岁，那不就是小学吗？
对、
小学
4年级。谁说95年出的？
就是95年出的，
就是95年出的呀，《仙剑奇侠传》。
DOS 版的吗？
对，
最早 DOS 还98柔情
片，物品都没说明。
对对对 ，DOS 版那个，后来玩了98柔情片嘛，
加动画加插画了。
对，98年我那会儿就上班了嘛。
对啊，没说你，这不说我呢？
杨哥今儿狂抢。
对啊，那个是绝对改变我对游戏认识的一个游戏，
我也改变了。
然后最小的时候，其实就是《霸王之大陆》让我改变认识。就是我觉得以前我老觉得可能就是打枪啊，或者绿色兵团那种就是横版的那是游戏，但我没想到一个游戏能像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一个软件一样那么玩。
你能读这个游戏？
对，我
其实实际上你感觉你就像玩一个更立体的军棋那种。
对，就是我在动脑子，而不是一直在去打这个敌人，而是在去安排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地方还是咱们三国时期，这个我就那是让我完全颠覆我认识的一个游戏。然后仙剑又让我颠覆了一次，
就是爱情。
对，就是没想到这个叙事这种故事能如此。
玩那时候特渴望爱情吧？
没有，真不是。对，打动我的并不是爱情，
水魔兽，
而且仙剑那个做综合的水平确实太高了，
它起点太高了，主要是。
对，而且它美术那些音乐之类的都，而且那时候小，你要说爱情什么真的不懂。但
95年你也不小了，
那95年十分，那不是还没进入，他还没进入第二性征呢，那可不小吗？
还没猴结呢，那还是挺小。
还是蝌蚪，
9岁就进入第二性征了，好吗？他那会儿绝对进入第二性征了。
你这那好吗？
他发育的晚，
行，是9岁发育是吗？
10岁了已经。
嗯，然后后来就是《半兵二》又让我革命了一次，就是那是3D 的，对我打就是震撼最大的一个。
半兵大陆是95也是95年的吧？
不是，《霸王之大陆》不是95年的，挺早的了，
挺早的，
80年代末的。
对，
但那时候咱那时候国内已经流行了，差不多94年。
我玩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对，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然后就是《半条命二》，这是真正3D 让我吃惊的一个，因为它加入了物理运算，就这物理运算让我当时特别特别吃惊，这算是我的 Top Three。对。
哎，我刚开始玩《半条命二》。
对，你不是晕吗？
对
啊，
不
要、说错了，
一吧，
就是二，不是一，不是一，就是二，就是二，
都挺近了吗？
不近，
不近，并不近，
没有啊，高中的时候吧，那是哪年的游戏啊？
我初中时候的，
对，是我高中时候的，我记得，
那应该就20世纪末那点儿了，
对，我真的记得是高中的时候。
但我那个就是玩了一点觉得确实做得好，拿现在的观点去看也确实做得好。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见过，就是因为那时候 3D 无非就是那种比如说 Quake 之类的那种，
就还是那种主视角，其实还是比较假的，
就特科幻那种的之类的那种作品。然后但你就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代的半条命，或者说像那个红色派系之类的那种，它虽然可以破坏建筑物，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尸体在死了之后会在地上
还停留，
倒在地上之后然后顺着那个坡往下滑，然后你可以打那个桌子上的瓶子，它可以满地就是跑。完了你还有一个重力枪，因为《半条命二》有引入重力枪的概念嘛，你可以吸那个东西，坡头就不是从这来的，你吸那些东西然后去打别人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把敌人尸体吸上来，然后你 晃那个鼠标，你就看那个尸体在随着你这个甩。我操，当时就是特别震撼，因为从来没有过当时有物理引擎这个概念。
哦，哎，
对，
从来没有这么晕过。
我能再插两个半个吗？
嗯，
两个半个。
就是、
一个病个，
哎，一个是那个，
两个半个不就是一个吗？
对，
一个病个，
一个病个，
两个半个不一定是一个，哎、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半拉
就
我个半拉，
俩说俩说一半。你刚才启发我，就让我想起什么事儿了？就是以前 FC 上还玩一个叫《鳄鱼邓迪》的那个，
鳄鱼邓肯，
邓肯，
鳄鱼邓迪，
邓迪，真是邓迪，
邓迪是吧？
对，神探亨特，鳄鱼邓迪，
邓迪吧，
邓波。
那会儿就觉得这个，哎，没玩这种游戏，又能横着打，又能拿枪瞄准星打，
开车，
还能开车。我那会儿觉得
那神
牛
逼
疯了，那会儿拿鞭子劈劈劈在那抽，
而音乐巨好听，
对，都是那种 ska 跟 reggae 那种，
巨好听那个。
那会儿觉得那个特别牛逼。哎，我刚才说那半个什么来着？
我哪知道
啊？对，想起来了，就是那会儿，当时那游戏我没玩过啊，我只是看当时趴着柜台，我那会儿不老说去鼓楼那个游戏店里趴着看人玩去吗？当时那会儿出那个 MDCD 的时候，出了一款三国，因为我那会儿正在玩那个《列国群英传》嘛，然后全是那种嘟嘟嘟那种，那就十六倍那种的，没有人像真实电影。那天看 MDCD 加了一个外置光驱放那个三国
真人的电影，
真人电影那个就是加了一段录的那人的那个，当时惊了，我操，这他妈是游戏机吗？这太牛逼了，简直，这还有真人的，这虽然没玩过，但是觉得那会儿确实震撼了，太牛逼了。
那你要这么说的
话，太牛逼了，
最震撼的游戏是《野球拳》，我说太震撼了，
三 DO 那个是吗？
不是那个土星跟 PS 一都有，
嗯，土星的，我一开始玩的是土星，
太震撼了是吧？
太震撼了，
反正那会儿确实太震撼了，就是你一直玩那种像素，
不是震撼还是出汗呀、啊？
他
盗汗，
景有点出汗，
盗汗，
是吧？这挺震撼，
吃
啊
吃汗
啊、哦！我说
吃汗，景
汗放嘴里确实挺咸的。嗯、我第一个其实跟杨哥刚才说那差不多，就是在外边窗上看游戏店里边玩，这是不是那个火枪英雄？
火枪英雄，
对 ，PS 一那火枪英雄，
不是他看的
MD 的，对，就是觉得特别好。然后那个
趴窗户看啊，
就是在外边看玩不起啊！
我操，
不是进去看的呀？
就是卖火柴，
反正就是在远观。
我想你，你想不然为什么鼻子那么红？他老贴在门口，
丢的，
冬天的玻璃又薄，
对。
冻伤，
对，
冻伤。然后这游戏就不多说了，反正就那样。然后那个第二个是那个邦吉的一个老游戏叫奥尼，
奥尼，
对对 ，PC 版的、
那个。那个我记得还出过中文的，
是出过中文的，就国内代理的嘛。但是那中文特别傻逼，就是字全冒到外边去了。
哦，
就出对话框了，
对，就是出屏了，
没做好那个限制，
对，然后就出屏。那时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游戏，就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种的敌兵，有这么多的招式，有这么多的武器，都是觉得真是特别好。而且
你玩是 PC 的吧
？PC 版对。而现在也觉得这游戏确实是特别邦级，然后后边其实做很多东西都是从他这儿来。
对，这就是黑洛的原型。
也并不是不能说是原型嘛，反正很多东西都是从那儿来的，
有这个影子嘛。
对对，比如说这个颜色去代表这个兵种等级，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那儿来的，应该是。
所以你对邦吉特有感情
啊？对，但是命运太傻逼了。
主要它平台是不是出的不是你喜欢的、
啊？不是，平台全平台啊，
全平
台，
全平台
啊。
主要这游戏确实不太喜欢，然后、
这就是变化，你看，
对，变化，
长大了，
长大了，嘴硬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游戏是《生化危机二》。这个我当时是就是自己真正玩的游戏是在家玩的 PC 版，然后因为找不着键位，然后就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车祸那个地方就在那儿耗了10分钟，然后我觉得特别可怕，然后之后就再也不玩恐怖游戏。
两个版本啊，
哦，这是一反例，
对，这
是
一反例，
反例，
对对、
哦，
这就影响特别深远，再也不玩恐怖游戏。
不过那玩确实挺难受的，因为咱们玩的时候不都习惯那个左手是那个方向？
对
对，
他那个玩的 PC 版是等于
摁着一个
相反的、
对，就找不着键，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对对，一人在家玩这个。
你玩 PS 的？
没有 PS 那时候，那时候我没有 PS,
那时候都是像你这种踏入社会人才
为什么软饭啊？因为从小就接受了威盖茨的洗礼。
哦，这样，
对，
就是 Windows 是吧？
啊，其实软这个事儿接触比较晚，接触比较晚
啊，这个事儿暂时不讨论，
对，暂时主要是不喜欢 PS3， 然后就是变成软饭。
其实 PS3 还是不错的，
那时候叫做 粉转路人，
嗯，
然后现在叫做路人转黑，
嗯，对，暂不讨论，
暂不讨论。
我想加一个游戏，就是我小时候就不是特别喜欢玩那种经营类的，然后战略类的，然后有一个还有即时战略，我特别喜欢玩，但是这只有 PC 上才有即时战略类的游戏。然后有一个让我完全颠覆我对即时战略游戏的想法的，就是《突袭》这款游戏。就我想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我长大了之后，就这么长时间，安藤不是这期节目要提到一个变化吗？就可能我世界观变了，了解更多世界了，然后看游戏看多了，对以前那些游戏可能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在中间是产生了很多浮躁的变化。我也喜欢去打 FPS 了，然后我去，
你其实没太喜欢打
玩网游了，
嗯，对，你也没玩网游。
我玩了好多年的网游，但是就是到现在，到我三十的时候，我现在回头想想，我刚才说那几个游戏，
嗯，
包括这突袭，
嗯，
我都是现在能让我随时拿起来，我还能继续玩下去。
嗯，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然后并不是我，但是改变的是中间是有改变，但是我到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能踏实下来玩的还是那些
反正
老的，
嗯，改变挺多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要是改变的话，现在好多时候就是光看画面，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画面党，啊，这款游戏先看画面看人设，如果不喜欢什么内在系统啊什么内涵什么东西，现在都不管了，其实挺浮躁的，
就是特浮躁，
挺浮躁，
中间有一段特别浮躁。
我说我，
嗯，
吓了我一跳。
我先就处于你浮躁那会儿的，嗯，那会儿的阶段了，
是吗？
他不想心里去欣赏一款游戏，
对，
特别那什么。
就为什么我现在宁可玩 Steam 上那种画面巨屎那种游戏？
哎，安藤你还喜欢？
我都不去
玩
巫师三，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但巫师三不至于，
是，但是就是我可能就是
不是巫师三这种，不是你真命吗？
是，但人家沙盒我特别讨厌。
那龙腾不也是吗？
对，我也没说特别赞同他沙盒，
可这都是你真命啊。
是，但他们变了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变还有一方面的变，就是支配经济能力。如果要是说现在咱们挣钱都不多，你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张游戏的话，估计可能像什么，就像这个巫师三还有龙腾阵，你肯定会一段时间之内集中给他玩完之后，你才会再买别的。
嗯，
但是现在咱们一月可能会买好几张游戏。对，哪个也没玩精，
这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以前真是买一张玩通一张，再买一张再玩通。我操，现在一点戏都没有。
对，或者说那你玩完之后，你可能不买新的，你跟别的朋友交换这样。
那不行，我还是得玩自己，
就必须拥有。
对对对，嗯。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呀？就是像你现在玩游戏是为了是什么呀？
为了集合？
不是，真不是，真不是，真不是为集合。
心不系集合
消遣吗？还是什么打发时间？
我觉得我现在玩游戏的心态跟小时候还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就是我能够沉浸在这里面，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挺高兴的。
是都
但是
都能
但
沉浸在里头。
但你说为了什么？我觉得我没为了什么。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没太去想这事儿。
嗯，
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玩一个游戏，就是因为你喜欢，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就是支配你自己的时间。但是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玩游戏这三个字儿，
嗯，
就特别特别的单纯，
嗯，就根本就不是像现在是对另一世界认知。
对对，就是对对啊，对啊，
还真是
的，嗯，就是你想，不管是你去那小伙伴那儿，还是说家长说你可以玩了，放假了，或者是过年了，那个时候，你想到玩游戏的时候，就是说，哎，玩游戏。要是那时候问我玩游戏对你来说是什么，就是玩游戏，就没有别的任务，
就是高兴，
就是高兴。
那你觉得现在呢？
现在我可以玩游戏，我可以看一电影，我可以出去转转，
嗯，
或者是怎么样呢？
可干的太多了，
对，可干的事儿太多了，而且你要干的事儿也太多。
是，就跟你看，你玩那个 GTA 也好，玩那个如龙也好，也是这样。
嗯，
你可干事儿太多了。
嗯，
对，游戏里的可干的事儿也太多了。
对，
真是，
我就喜欢一本道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就
是
沙盒这个我挺烦的？其实就可能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但是景儿，
嗯，
我觉得刚才总结特好，就是，
嗯，
小时候就是玩游戏啊。
嗯，
对。那咱们现在一玩游戏了，还要 弄这弄那的，不干了，几乎。
而且咱们，
你看你读盘的时候，你还得发一微信吧？
对。
我要知道有什么镜头逗，你还拍下来发一朋友圈，
发朋友圈。
因为他老想着股票事儿呢。
对，
我一想，
我还得跟大家交流呢。我想想这个游戏出了选题怎么做呀？
怎么安利？
这他妈文化有什么文化？
还得说个事儿什么的。
对，
那我感觉怎么应该麦教授比你累吧？
对，所以操。所以你就是喜欢玩就完了，所以赖聪才是牛逼的，就玩完就完了，对吧？
嗯，哎，我觉得跟你说，玩游戏的时候，心境也很重要，就是心里那个环境也特重要。
对，就是有时候你心浮躁的时候，不适合玩一些游戏。
对你玩那个巫师，你肯定我觉得就差点意思。
对，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回去就不碰巫师，因为我知道我这两个小时时间内可能不会太就是特别。完美的投入到这游戏，
这
两个
说特别对，就是我前几天玩的时候啊，那个天叔跟西总老拉派对，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玩巫师就根本玩不进去，
不行，那个游戏不能跟人聊天，
就不知道游戏里边在说什么，
对，因为全是别人在说话，
根本反应过来里边在干嘛，
你这个就是左脑右脑的信号全都被干扰，没法协调了，
对，
这个特别，我觉得应该以后多出点像忍龙那样的游戏，你知道吗？
你老玩人犬难度也没用、啊、
不是我玩我玩上忍、
啊、对上忍
就是现在需要一种
做攻略、
哎、需要一种什么游戏啊，就是说拿刚才那个聊派对这事儿来讲，就是出这么一款游戏，你玩的时候你是玩游戏的时候派对里说什么你不知道，需要这种游戏能够让你、
哦、直接把派对关了不就得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雪原就能做到这个程度，
嗯，
对吧，
雪原是好游戏，
你让你聚精会神的去干一件事情，干 boss 去，我就喜欢干 boss、
嗯、
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现在的 MOBA 游戏符合你的这个要求，
是吧，
对，但就是这玩意儿上手难度太高了、
嗯、
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
门槛太高，
什么游戏
Dota 那种
Dota、
嗯、Dota 是什么呀，
安藤你说说你长大之后吧
我操，
把你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放在你这儿，因为你肯定准备了一下。
我也没关键。你要说我长大这么多年，因为我买那个磁石带也买的比较晚，
有什么变化呢？
我其实买那个磁石带的时候，2010年才开始买那分六零什么的。我其实就是为了玩那个《丧尸围城》，因为这个之前就一直看别人玩那个，然后我也看好多网上那些分析。我就看小时候，你可能小时候让我玩《丧尸围城》的话，我肯定就是傻打。觉得哪个道具好玩我就拿哪个抡人家，但是后来我看那个人家分析里面就是讲，他其实丧尸围城里面真正吸引人的不是那些那个人潮人海那种丧尸那种尸群，其实还是那每个精神崩溃那些人类 boss、
哦、
而且我想通过这游戏里面就感受，就是他说他们为什么就是不同职业然后不同性别的那些人种，他们会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突发事件然后精神又崩溃，就变成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那样的东西、
哦、
对社会认知了，
另一世界，对另一世界认知、嗯、
但你小时候肯定不会注意到这
一点，不会，那小时候根本就不会想什么有什么人性道德这些，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全都是凭一个过瘾，
对还有呢，
其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注意好多里面的那个制作人想传达给我们什么东西
信息，
对，比如说我玩那个360买的第二个游戏就是那个No More Heroes 英雄不在，因为那玩那时候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那兴趣爱好，就除游戏以外那些什么音乐电影，
嗯，
那些喜好就都已经定型了，玩这时候我就会套用自己对那些文化或者亚文化那种理解往这里自己去挖掘或那个提取，比如说玩那个 No More Heroes 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那个纯朋克理念的游戏、
嗯、
它里面有一面那个平淡无奇的一墙，就是一个大黄墙，上面有那个粉色的字体给刷上去的。后来我当时一看这个，我说这个不就是那个信手枪乐队那个专辑封面吗？
嗯、
当时后来我一想，我说那虚天刚一他本身就喜欢那个朋克，所以他把这东西安排在这里面是非常合理的。而且这个东西你那个一般你看那个攻略也好，或者看国内的游戏媒体杂志的话，他可能就给你讲一些实用的那个过关技巧，他不会给你讲这些东西，但是你自己挖掘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属于你自己或者是你同类人的一种兴趣彩蛋，
嗯，对，
就是这种刺激，
共鸣感非常强烈，
对，就是这种东西给我刺激比我这个游戏白金了
还
要大，
高兴，
因为我还是愿意，
就是你发现你去了解这制作人想传达的东西，
对，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因为他不会平白无故他就给你搁一个这样的设定的，
嗯，
然后但是其他的现在游戏就真特喜欢的其实也没有，你要是说然后还能排第二的话就是那个日落过载吧。
哦，
因为日落过载那个里面你就看那不同那枪械武器，还你就能挖掘出好多东西来，比如说那个它里面有一个那个保龄球的那枪叫那个 DODE DODE。
嗯，
然后那个科恩兄弟有一电影不是叫那个大保龄谋杀事件吗？
嗯，
然后里面那个特西皮那主人公他也打保龄球，然后他名字就他的外号叫 DODE，
人都管叫嘿 DODE，
对，就那样。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挖掘出来之后吧，包括你跟那个别人那输出就讲这些是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是你自己你会有一种那种释放出来的快感。
对，还能、对他说这意思就是说自己当自己兴趣爱好已经定型了之后，对游戏就是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理解。
对，
嗯，
这都是自己识出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对，而且你每个人你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肯定发现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
所以你是不是后来回头看小时候有些游戏也能再发现一些。
对，所以就现在一直还是喜欢老游戏会多一些。
嗯，对，是不是新游戏好像做的太浮躁了？
新游戏怎么说浮，其实我觉得有的是挺浮躁，但大多数可能还是跟自己兴趣点不吻合、比如像那中世纪这些、基本上你像、你们刚才说那些肯定我都不，估计有生之年可能不会，
什么四个信条乱七八糟，
对，那些不会。但是呢如果要我是真让我接触去玩的话，可能我从它玩法上又能找到以前那种游戏那种高门槛特难的那种、就狂那种挫败然后狂积蓄，就是那个刷熟练度那种，刷那个经验那样，
明白了。
那最后克服这个关卡啊、
血缘嘛，
对，可能就是差不多这样游戏。如果抛开他这个世界观设定的话，
嗯，对，他玩游戏都是他那个，就你能看出来和他比较契合的那一类游戏，
对
音乐的，要不然就是可能美术上有些特色的。
对，但是这样游戏往往还是比较少吧。
对，嗯，那还挺挑的，反正。
挑玩吧，要能反正要能像羊的那样成了，
对，
都能接受。
但你这样，我觉得可能这种玩家比较少，就是会全都是从自己的喜好然后去看一些，大部分还是有什么玩什么，然后再从自己小时候对游戏的感觉当中提取一些，觉得我操，现在游戏这款那款做的不错
了。现在人好多改变，跟现在长大了要。比如上班啊，然后现在时间也少了，然后脑子里想的事那么多，需要干那干那个，有很大关系。
你应该时间我觉得还成，每天跟店里应该能玩好多，别人也能跟你交流的多。
但是我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啊，在那个屋子里头静不下心来，还是
那是肯定的。
对，静不下心来，它不像你自个儿躺在床上把电视一开，
是不一样，
泡杯茶跟那玩，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玩格斗可能还可以，你说玩巫师估计
那肯定
玩不进去。
那真是得一个人安静的玩，而且最好有一天的时间。
你看雪原
几个小时，
雪原我拿回家三个晚上就通了。
嗯，
估计在那块就通不了。
嗯，
一着急就明显就开始摊刀什么，这一块就肯定还是不行。
嗯，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对游戏的喜好，
游戏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对
都是朋友。
对，反正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以前喜欢那种类型上去了。我现在。就是如果搁到我刚接触四十代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我觉得你说让我回头玩那些 PC 的老游戏，我绝对不会去玩的，因为那个新东西对我刺激非常大。但是就是到现在了，即使出了 PS4 和 Xbox One， 我还是会去，我反而开始去找老东西去玩了，因为他们对我刺激已经不够大了。我相信对所有玩家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那种真正我操，这画面能颠覆到像 VR 战士当时什么那种的给你的感觉。
那体感那种出来的就是那个
V 当时出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疯狂。
可是那些咱们玩那基本没有人特长久一直持续玩，
但是一个月就不玩了，
除非是那有人来咱家，就来家里一块做客。
对，咱家来且了。
对，我还把灯给砸了。
那你就是现在更重那种趣味性的东西了，可能是，对吧？
没聊点儿上，杨哥。
杨哥，你人特别无趣，
是吗？反正我现在就不是特喜欢趣味性东西。
就是说，现在东西对咱没什么刺激了，因为全都是差不多，
有点麻木了。
嗯， 对，
跟 COD 一样 ，COD 刺激这么半天，
什么玩意儿、
啊？现在也不行了。
但是我觉得该只要一出，你们还是买，就跟骂冯小刚，然后他只要一出贺岁，你们还会去看那种习惯。
对，
我觉得
陈凯歌那新片儿，操，
看
骗我，是一个好片儿，但是骗了我。
现在说的话，那个黑豆五，黑豆肯定算一个。就是
喜欢的，
不过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延续的吧，因为就是其实也是一也玩，当时也是 PC 版玩的是、
嗯，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确实特别喜欢这游戏，就是说在各方面的设计上，我觉得反正现在就是感觉这游戏设计特别好，
而且你也是一个游戏从业者，你也可以从从业者那
可能从业者就是看这些东西，可能这个就有点变态了。就是
就
特
特
牛逼的变态了，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牛逼的变态，就是说看东西的看东西角度就特别变态了，就有时候就是不会去想这个游戏怎么刺激啊，看可能不太想
从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
对对，就可能就是想一些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然后怎么就做成这个样子，会可能想一些这样的事儿。反正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游戏的设计确实是好，然后那个确实是跟绝大多数不一样。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是那个 DOTA， 这个是当时就是这游戏其实刚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玩的时候，其实也不喜欢，因为觉得这玩意儿什么网吧这些傻逼天天就弄这个多没劲。但是其实自己玩这么多年之后，确实感觉是它其中包含东西不光是它游戏本身那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有很多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怎么去。
团队协作，
对，怎么去配合，怎么去协作，怎么去看待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些东西，
哦，
对，会牵扯到一些这个世界观方法论的东西，
嗯，
哦、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涛儿说这个 DOTA， 他玩这个，为什么我能理解他呀、
嗯？
因为以前我不是也在那个国内那种网游公司上过班嘛，
嗯，
他们都玩这个，玩家用机特别少，
嗯，
然后玩 DOTA 呢，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跟同事沟通的社交手段，
对
对
对。
对
确实，
另外就是这游戏确实是伟大，
对，
就是如何能把这么多东西做成这个样子。
那你说这么多，我操，有点被安利了感觉，
是吗？但是就是千万不要入坑，因为根本进不来，
是
就很难进，很难进。因为之前
卡巴拉我都进了，这个为什么进不了、啊？
因为这个东西
卡巴拉你可以一人玩，
并不是说牵扯到你一个人的问题，你要牵扯到其他的四个人、其他的九个人。
你想想，
假如说你现在这个状态要进坑的话，你必定会被另外九个人骂成傻逼，
对，
所以你不可能进来。
而且你像集合里面，你能找九个，谁愿意陪你玩的？你只能从听众里选。
对
对，
但我觉得咱们还是本着就好游戏都应该
对对对
多
但确实难度很高，很难去。就是那个以一个完全新的一个角度去接触这个，
但是对 DOTA 的评价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玩多之后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就是跟熟人一块儿去玩，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人和人的配合这方面，就是要比其他游戏就是要求要很高很多。
对，所以我们应该摒除偏见，是吧？
对，
我们世界观也应该产生一些变化。对
对。对
好游戏都应该尝试，
对，都尝试，手游也可以。
对，景还要说说吗？
嗯，我啊，
嗯，
可能这两年对我印象深的，一个是《恶魔之魂》，
嗯，
再有一个就是历代的 2K。
嗯，
《恶魔之魂》其实我就不想说了，是因为
大家都明白是吗？
大家都明白。
嗯、
2K 给我的感觉是，我能就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保存像以前，就是比如说，哎，有朋友来我们家，
哦、
然后大家一起
聚会
这个游戏，在不仅仅是聚会，而且大家动脑子这事儿、琢磨这事儿，就是跟以前玩游戏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嗯、
所以
讨论、研究，
对、
嗯、
我们管这叫美国象棋嘛，
嗯、
就是下棋呢，跟这儿就是
博弈。
今天啊，我有一招你破不了。
嗯。
下回来必破，破了怎么办？
嗯、
再想一招，就是只能是这样。
嗯，
还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对，那天在这儿打，就是那天装箱那天，我后来不是跟人打吗？那就是一开始是输20多分，然后最后追上来，虽然没赢吧，但是那局确实特别刺激，而且周围还一群人看，一直在嚷嚷，
特刺激是吗？
确实特别刺激，因为就是自己完全就是在里边，
对，就吃进去了，
真是心斗心。
还有，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琢磨的一个玩法，就是四个人一起玩。
嗯，
有一个人，就是说一对俩人嘛，其中有一个每边的有一个是控制一个人，剩下的人控制四个人，就这么来玩。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嗯，就打配合嘛。
对，要打配合、
嗯、
就是等于一个人在玩那个 My Player， 然后四个人的那个要控制节奏。
嗯，
不一定能打得过那单人，
就是两个人的肯定打不过单人的，但是两个人对两个人的话就拉平了。
杨哥并没有发表什么观点。
没有，
打开同花顺
大智慧
大智慧
大智慧大智慧。
那咱说说年底最期待，有下半年最期待
游戏，我觉得那什么吧，就是战争机器。我觉得
我以为你要说青春寄语呢
因为战争机器承载了你太多
年
轻年时候的回忆了，
对，你年轻时候的回忆。而且我觉得战争机器也能够把那个公司的那个机器应该能带动一部分销量我觉得
这就是你仇人似的。
不是，他本来很，我相信很多人会为了战争机器这个复刻版去买一台机器。而且我希望他那个公司能把这个网络再好好的优化一下，因为这款游戏联机确实是需要网络这块很好的一个保障。而且那什么，我觉得就是之前没有玩过战争机器的，不管年轻人还是老朋友什么的，这回都可以试试战争机器的联网，不管是单机还是联机
都好，
都是非常好的。又特别是一代，我觉得因为玩的比较多，
然后这次正好是一代有复刻，
对对，特别的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特别好。
嗯，
我比较期待这个，没准这些老战士又可以回来重新再拿起
寻起年轻时候的热血。
那天系统不还发了一个男孩女孩那个微博上发了一个
那酒吧那照片，
对，酒吧那照片嘛，当年七年前吧，在那组织了一场线下比赛。我相信今年也是挺有意义的，这款游戏复刻之后，我觉得大家那些老朋友都可以拿出来再玩一玩，一块再连一连，挺好的，真的，我挺期待这个的。
你就是Halo 五了，
对，Halo 五。
景呢？
二K
啊！我操、
嗯！
你呢？
那变形金刚。
哦哦，那个那做特特复古
那个，
那个
国庆节假期完之后就可以玩了，
嗯，挺棒的。
我那也是国庆节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嗯。
你那每年秋天都成，
对，哎，这回得星战好像
不一样
的，
对，星战现在有贝塔测试，
对，我看他们放那个视频，嗯、
对，然后说那个
挺棒的，
效果特
好，看那照片，
说买了绝对不后悔，但是并不玩战地，我最期待的还是辐射四，虽然对辐射四没有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觉得为了年轻时候的回忆，还是期待一下。
我估计你又能写一两万字的，
会有
不写了？
哎，会有中文吗？
嗯，不会，估计。但是国内山果好像现在已经把那个代理权拿到了，
但是他那天他微博说那是废土还是那个辐射？
废土早就有了，
是吗？他也带了是吗？
对，然后应该是辐射四，之前我问过他们，辐射四他们会有卖的，应该会比 Steam 什么的都便宜一些。
嗯，但是退款就没那么方便了。
对，但是希望他们能做出汉化。其实他们这个平台如果能做汉化的话，山果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 Steam 其实
对 Steam 那边绿光嘛，他们也国光是吧，
国光苹果
光，
嗯，对。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嘛。
行，
有点悲伤啊，我操，希望股市的跌宕不要影响大家。
下周大红啊，
嗯，
双雄，
下周我们聊一个开心点的话题。
对，下周直接处女洞房一次见红。
对对对，
哇塞，
行，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加迪欧常规节目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游戏扯淡类电台，在这里您可以听到最搞笑的游戏经历，最扯淡的业界观点。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日进行更新，如果您想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访问www.j-coris.com 关注我们的内容更新，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集合网，您还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JAMECORIS 或者加入 QQ 群 1128168088， 与我们一同分享游戏带给您的快乐。